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拜登政府表示呢，美中两国正在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而美国呢是需要有战略耐心，并且将联合盟友找到这个应对中国挑战的方法。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对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一个视频讲话中啊，他也呼吁呢要推动所谓的多边主义。他还说呢，要通过这个协商合作来解决目前人类面对的各种难题。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是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这个前这个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政策呢。他说那些政策只能导致分裂和对抗。那么拜登时代的美中经贸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去发展？双方有没有可能呢重新启动贸易谈判？华盛顿与北京发出的最新信号是不是意味着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接下来这个经济还有科技对抗呢会持续下去？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今天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欢迎文教授。
谢谢主持，谢谢观众们好。
好，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谢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来请这个文教授来谈一谈啊，就是这个拜登就职以后呢，白宫呢最近是对这个中国的政策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表态啊，就是白宫的新闻秘书呢这个沙奇说呢，要对中国要有这个战略耐心。找到这个解决中国挑战的方法。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他是怎么说的。
Xi Jinping spoke earlier today. I'm wondering if there's any official White House reaction to his comments. He talked about unity as well, and also talked about cooperation on coronavirus and other issues. Is that kind of statement today likely to change or affect the stance that the U.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oward China on trade and technology?
No. I think our approach to China remains what it has been since for the last months, if not longer. We're in a serio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 engaged in conduct that it hurts American workers, blunts our technological edge, and threatens our alliances and our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that China's growing more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ssertive abroad, and Beijing is now challenging our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values in significant ways that require a new U.S. approach.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as we were talking about a little bit earlier, that we want to approach this with some strategic patience, and we want to conduct reviews internally through our interagency. We wanted to engage more wi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n Congress to discuss the path forward.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want to discuss this with our ally.
好，那么想听一听这个文教授啊，就是说从这个刚才白宫发言人这段谈话来看呢，那您认为拜登政府接下来在经贸政策上会对中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战略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当然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那个很多的具体的细则，那个拜登新政府并没有向那个公众啊宣布。那么，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原则上他跟那个川普的这个对华的那个政策呢，在经贸上至少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他们两届政府我认为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做法上面呢，我自己认为拜登政府第一位强调那个耐心，因为很多政策不一定一两年、三四年就能够见效，这是第一。第二呢，会强调多边，川普在这一点上是有缺陷的。那么拜登政府会发挥自己的这个长处，他因为比较容易团结其他的盟国，那么一块儿来。跟中国就是告诉那个中国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诉求，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在经贸上的一些行为。那么我自己在想的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也在主张那个多边嘛，所以是多边对多边，所以有点慢慢就会有一种阵营化的一个表现出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
好，谢 谢谢文教授的这个点评。谢教授，就是现在拜登政府这里边已经有几位这个重要的阁员啊，还有包括他的提名人，包括这个刚刚这个被这个参议院通过这个认证通过确认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那他之前是美联储主席，还有这个贸易代表的提名人戴奇，另外呢这个商务部长提名人这个雷蒙多也都是表示啊，他们表示要维持对中国的一个强硬的姿态。那么您从这些的人事任命来看，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在这个经贸领域对中国的这个基本立场会是什么？会不会是像刚才文教授谈到，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不变，还是会有什么新的一些突破或者新的这个亮点我们可以期待？
我认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基本立场，就从这个会从川普总统的立场上呢有一个明显的倒退，事实上基本上是几乎是完全的转向啊。因为呢这个并且拜登显然呢会回到就是说原来甚至川普总统之前的奥巴马时期的那些很多政策，他任用的很多人呢也是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会出现一个几乎是完全的倒退，并且会把美国带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个白宫新闻秘书说这个要有战略耐心，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威胁它已经迫在眉睫，中共已经打到美国的土地上来了，你现在还要说对中共把它作为一个竞争对手，还要耐心等待，你难道他等到中共把美国全部颠覆了你才在做什么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你看这个拜登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戴奇，她是个台湾来的女士了，之前也接受采访谈过她的呢。大概是说她会继续这个拜登，而不继续川普总统已经实现的，比如说美墨加协议那个。但是在其他方面上呢，实际上拜登的策略已经透露出他可能会放松对中共的制裁，比方关税战这些。还有一个这个商务部长这个雷蒙多，这个他说他会使用这掌控的全部工具箱。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这个工具箱里面到底有什么或者会用什么啊。你刚才提到这个耶伦呢，他是当然这个耶伦女士原来是这个他当过白宫经济顾问，也当过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现在是财政部长，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但是他的立场呢，他认为中共呢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就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共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现在最大的威胁，比如这个威胁已经不是迫在眉睫，已经在严重的伤害美国。所以呢耶伦指出，他说因为拜登政权要跟那个倾向于就是从那个原来川普的单边谈判和施加惩罚的这个政策上离开偏离，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他实际上就是说不会再继续对中共施加惩罚，不会对这个中共这个威胁呢进行强有力的应对，那这必然会给美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并且他想这个耶伦说的说美国要寻求什么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呀，这些其实川普在自己的让美国再度伟大里边已经在做了啊。那据说跟盟友合作，我们也知道这个欧洲盟友现在很多是靠不住的，这个他很多已经被中共收买，你不管是从意大利啊还有法国德国很多做了很多事情，美国不能够跟这样一个靠不住的欧洲盟友合作，美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性的责任，带动全球反对中共的一个这样一个新的局势。
谢谢谢教授的这个分析。那么文教授就是刚才谢教授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拜登政府他认为就是说还恐怕会走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老路上面去，也就是说在这个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啊，这个美中之间就是说比较和这个关系还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会不会这样？因为这个至少我们从这几位这个提名人的这个，或者说从他们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的这个证词啊，还有他们私下的这种就是表态，这个对这个新闻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表态都会表示说，要继续对保持对中国的这种强硬这个姿态。 可是呢，就是说，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括这个关税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在美中两国当时在去年啊，也就是2020年的一月的时候，这个通过了这个达成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这个这个已经卸任的这个美国这个贸易代表莱克希德曾经就给这个下届政府一个建议，就是说要保持这个关税啊。那您认为这个关税会不会保持下去？那这个代不代表就是说拜登政府对中国会保持这种强硬的一个姿态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川普他只是执政了四年，那么他本来的一个计划是一揽子的一个贸易谈判，就是不但要削减那个贸易的赤字，就是美方的赤字，更主要的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的结构，那么使得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两国之间的那个贸易误差，贸易的就是所谓那个逆差能够对美国变成有利。那么着重点还是在于那个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的开放。那么这一步呢后来没有完成，那么所以呢就只停留在那个关税这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他那个就是现在拜登那个政府啊，他不会马上把这个关税，因为关税正好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武器。如果你先把它取消掉了，那你怎么再怎么去谈判所谓结构性的和制度性的这个改变呢？所以呢会暂时的保留，但是是不是每一项都会像现在这样保留呢？它当然还要取决于美国企业家的这个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这一点美国政府跟那个中国政府是有区别的，他经常要取得民众和那个特别是企业家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如果是伤自己伤得太重的，他当然会有所调整。但是我自己认为那个第二届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第二期的贸易谈判，那是一个实质性的。如果实质性有所那个突破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些政府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上没有显著的软化。因为这是本来是川普想要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如果这届政府能够达到，那不是好事吗？所以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关系应该保留，然后呢，还应该去跟所有的这个就是志同道合的国家盟国那个联合起来，因为不然的话，那个中国还是可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好比说中国跟那个欧洲又签了一个全面投资协定。那么那个欧洲它的那个高科技，它的那个很多制造业它的水平是很高的，市场的容量也是很大的。那么如果它跟中国达成这么一个协定，而又把美国跑到一边的话，那么对美国要进一步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谈判这个地位就会削弱。所以我自己认为多边的这个做法对美国是比较好的，我还是这样认为。
谢谢文教授。那么谢教授，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也刚刚提到，就是美中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其实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一周年了哈。那么现在大家有一个统，就是外各方都有一个统计，有一个估算，就是在算这笔账。那么认为其中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就是这个美中全国这个贸易委员会啊，它有一个调查。认为呢，中国在兑现这个采购美国商品方面，这个距离这个预定的这个设定的目标是相距非常的远。那么其中好像这个只达成了这个采购协议这个大概完成了5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具体分类下来的话，就是说在农产品上采购的还说多一些，那么在能源产品上面这个采购就更少一些。那么您认为就是拜登政府接下来他会怎么来对待这个，或者说怎么来处理这个美中这个上届政府留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啊，就是在启动新的一个贸易谈判？那么未来这个关税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是继续维持下去，还是说在谈判之后会进行一些减让？
首先呢，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本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川普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策，比较。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诚心或诚意去履行这个协议，就像中共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诚意去履行任何国际协议，包括他加入这个世贸组织的承诺一样。 这个中共政权呢是完全不可信的啊。但是到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到现在呢，我们知道大概是在大概只实现了购买方面呢，$2000亿的中共要承诺购买的方面呢，大概在粮食是比较多一点，大概有60%，比如说能源产品其他呢可能只有30%，就是兑现的部分只有30%到60%，那就是说远远不够，就是说这个不够，我们远远离我们期望的才差很远，因为只有2年的时间。那这个我想这个中共实际上购买粮食呢也不完全是为了兑现承诺，实际上它只是为了就是说应付，并且因为中国自己这个当时粮食紧张，就是因为疫情啊灾害的原因粮食紧张，所以呢实际上是你看出来这个政权它没有任何就是说真正的意愿去达成这个协议。毕竟我们看到这个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十几轮谈判过程中，中共基本上是在找一个就是说就拖延的战术，一直到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了才达成了这个协议，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很遗憾，这个执行的过程这一年呢正好是这个瘟疫爆发的，就是瘟疫爆发，世界经济陷入这个危机，并包括美国经济大幅度倒退，还有一个美国的那个大选。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川普政府呢确实是内外敌人都在加工，所以他现在也很难就是说一直在这个 push 在保证这个中共履行的协议。那中共基本上就得到了一些缓冲吧，喘息的机会，缓冲。那下一面呢，拜登政府会怎么样对待这个协议呢？我认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是川普的一个成就。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就签署了17个行政命令，就是推翻川普的许许多多的那些决议，许许多多的行政命令的政策方向。比如第一个星期好像已经推翻了大概50多项，这是我说的为什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倒退。那现在呢他可能不会把这个关税马上就给取消，就是他毕竟像文教授刚才提到的，他实际上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个起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随着这个第一阶段关税的这个时间也慢慢到了，中共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比方说瘟疫啊，经济不好啊，什么方向，或者是美国抱持着美国甩锅美国的方式呢，慢慢继续会拖延。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最后呢中共可能很可能会就从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上呢就逃掉。而这个拜登政府呢，我不认为他们会有任何那个很强大的意愿，政治意愿呢去继续推行这个。那第二阶段协议呢就更加无从谈起，因为它实际上一个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实际上是个川普的一个 legacy， 是川普的一个政绩，川普的一个那个成就，但不会就是说继续宣扬川普的成就，也不会继续巩固川普的成就，而是在现在实际上他做的是在抹杀，是在消除川普的痕迹。所以呢我认为对这个中共来说，这是他们乐意见到，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期望，他们期望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会让中国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现在呢中共似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谢谢教授。那么文教授，您有愿不愿意就是回应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对于这个贸易谈判啊，或者说刚才您谈到就是解决这个美中贸易中这个更深层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啊，第一阶段这个协议其实应该说按照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话来说的话，应该是解决的一部分，但是肯定是没有完全的就是解决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接下来这个第二阶段的这贸易谈判，或者说拜登政府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贸易谈判，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另外呢这个启动谈判以后有没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甚至说是对一些更多的商品进行这个关税的这种消除呢？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那个拜登政府啊，他那个迟早一定会跟中国进一步的谈判，而谈判的着眼点呢不在于这个所谓双方那个贸易一定要完全保持平衡，因为在一个多边的和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局面当中这个是很困难做到的。 而且对方也有可能，好比说我是有那个瘟疫，或者经济本身也增长了就2.5%，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你不能强迫我来购买你的东西，因为市场经济当中没有说是强迫人家买你东西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关键点还是在于，就是说你要向中国指出，就是你的经济结构是不符合 WTO 的规则的。那么如果你不愿意改的话，那么拜登政府也许又把那个奥巴马原来的那个计划，就是在东边搞一个 TPP， 这个呢后来是日本把它继承下来，那么也许可能美国就重新加入进去，甚至把有些标准提得更高。还有就是搞那个TCPP， 好像是，对吧？那么就是跟那个欧共，就是跟那个欧洲国家搞成一个自由贸易体。那么两边如果都能够协调起来的话，那么中国觉得要改革的压力就比较大嘛。这个对全世界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在那个就是你不是用那个经济利益的作为一个诱因，一定要说命令美中国要怎么怎么做，这个中国也不可能做，就是这个不符合我的利益。就像现在贸易那个协定的第一期，它其实就执行了10%，对吧？最多也就50%几。所以呢，而且你拿它没办法，它有各种理由。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是当年搞那个计划经济，那个苏联可以命令中国这么怎么做，对吧？这个不可能。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反抗的，到后来不是毛泽东跟苏联就闹翻了嘛。所以我觉得呢，是以经济利益作为诱因，然后呢又是中国从自己的利益以及从世界的利益出发，能够改变自己的经济制度，那么这是我自己认为是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要求对等的挂钩或者对等的脱钩，这其实是同义词，一个意思。因为你既然是对等了，那么不对等的地方我就要跟你脱钩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自己保护起来不让我进去，然后你自己可以到我这儿来如入无人之地，对吧？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说你愿意开放到多少，那么我也开放多少，那么这就叫对等。那么在对等的过程当中，就很明显的就是美国一定会有脱钩的很多行为。为什么？因为美国几乎全都已经开放，所以呢他现在很困难，他现在要从几乎完全开放的一个状况要回到中国的开放的这个度。好比说中国现在开放了50%，那么美国就要倒退回去50%才能跟中国是对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引起很多大的企业家，对吧？那个各个阶层的一些怨言。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既得利益集团在那儿嘛。这个既得利益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啊，我没有说既得利益集团一定是坏的，因为美国的消费者也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美国的学校高等教育，他是收了很多中国的那个学生，因此他的财务状况就变得更好了，他的学生的质量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现在要关门，或者要部分的关门，那么很多学校现在都反对啊。所以呢，就是你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说你完全要做到脱钩，然后完全要做到跟美国而跟中国没有任何往来的话，我觉得很困难。所以呢，我只能部分的同意那个谢教授的这个观点，无法完全同意。
好，谢谢谢教授。那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哈，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一直强调这个联合盟友这样一个策略，恐怕就是您看起来不是很看好。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哈，或者说这次这个全球这个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呢，应该说中国现在是2020年这个唯一一个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经济体，而且它这个据统计呢，它也吸引了更多这个外商投资。那么这样一看来的话，就是说请您再进一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联合欧盟这个盟友啊，还有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啊等等这些盟友来对抗中国的这样政策，会不会奏效？那您认不认为就是说就是在对于他的这个政策，您是不是会有抱有信心呢？
姐姐没有信心。首先你回到这个 中国这个去年的经济发展呢，中共自己声称的是 2.35， 我觉得 2.35 还是 2.5， 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我不认为这个是准确的。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共在这个经济数字上的一直在系统性的造假，并且中国的经济数 GDP 增长是假的，是它这个失业率也是假的，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也是假的，它甚至可能今天中国的人口的总数都是有假虚假的成分。那这个中国确实去年呢确实吸引了很多外资，是吧？这个外商投资呢主要是在这种这个电讯啊通讯啊这个计算机这些领域和这个医药产业。这些投资呢并不是说是因为中国自己有这个足够大的一个市场需求或者是特别有利可图，而实际上是因为世界其他各国因为在这个抗疫对抗瘟疫的过程中呢对这种医药产品的需求特别大，那只有中国能有这个能力产能可以把这个生产出来，所以它加大这个在医药方面的投资。而这个电信技术通讯技术的这些投资呢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自己有这个需要，中共有这个管控啊记录就是说强化的监控中国人民的这个需要。那回到你这个这是就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谓经济增长和这个投资问题。那拜登政府他说要跟这个欧洲盟国来联手来这个对应中共的挑战，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因为首先你我就举个例子，你比方说这个美国的主要盟国就除了日本澳洲和就是欧洲国家，他这个欧洲国家即使在美国这个我们在那个北约这个和欧洲国家里边盟国中的盟国，就是说这个最核心的军事同盟的这些北约国家，在以前的奥巴马政府和黑人政府的时候呢，你看他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方法让这个欧洲国家哪怕就是说按照原来北约的条件或者这个合同合约呢付到他这个 GDP 的就是说一定的百分点来付出军费，付出他们应该就是承担的保护欧洲的这个责任，他们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北约的军费呢一直在这个缩减。而现在川普政府呢他可以用很强硬的手段也很非常实际上有效的一种外交妥协权呢让欧洲各国现在把这个军费的开支呢提高上来，你说使得这个北欧的那个 NATO 的军费呢达到了一个最现在目前非常高的程度，实际上减轻了美国的负担。所以你看到这个川普的这种外交他跟这些欧洲盟国盟友的合作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你是可以朋友是可以朋友，但是你要付钱你要买单，其实就这么简单。那对于中国的问题态度上呢，我们也知道中共一直在采用一种就是说各个击破的方针，他要化解欧盟，离间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从突破以后呢实现从欧洲来购买这个军火啊或其他那个高技术这些他的目标。对，这个目标呢这个我知道对美国当然很想清楚，美国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呢他也一直在这种斡旋，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他们已经很那个有效的就是说对中共实施了遏制，就是说维护了这个欧洲主要民主国家这个联盟，比方在华为问题上5G问题上呢已经成功的击退了中共啊。那现在拜登他们现在提出的这种跟所谓这个欧洲国家联手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只能够就是说放松就是说川普原来实施的压力，使得欧洲国家呢就是可以能逃脱就逃脱。所以呢并且他们实际上跟中共那个尤其是德国啊，我们知道的意大利跟中共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密，并且我们不排除受到这个中共的一些压力。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谢田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